重新发现爸爸的存在。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曾发过一条有关父亲的互动微博，请读者用几个词评价自己的父亲。大家本以为微博下会是温馨的评论，结果排名靠前的评论里都充斥着对父亲回避育儿责任的不满。此互动微博下点赞次数最多的一条评论是：凑合用吧，还能换是咋的。换作几年前，看到那条评论我也会跟着点赞，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，在这些讨伐的声音后，爸爸想说什么。我的朋友李松蔚是一名系统式家庭治疗师，他擅长从系统的角度去分析出现的问题。系统的意思是没有一个问题是单独存在的，人与人之间，事物与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交互，不能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所以把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去考虑，看到其他人、其他事物、其他环境因素对问题的影响，往往就可以看到故事的另一面。关于丧偶式育儿，他的观点一直很清晰。我压根就不信爸爸天生对家庭没有兴趣那一套说法。我相信家庭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合谋的。如果爸爸表现得很冷淡，那不仅是爸爸本人的选择，背后也有多少体现了妈妈和孩子的意志。有一次他向我分享了一个案例，帮助我看到了爸爸是怎么被全家人一点一点推开的。他做家庭咨询时会要求一家人都在时约下一次咨询的时间，此时每个家庭成员的反应也能说明一些问题。爸爸说下周我要出差，咨询师说那我们推迟一周，再下一周见面。妈妈比较性急，她说下周就我和孩子两个人过来吧。李松蔚问我，你发现了吗？妈妈这时候的潜台词是爸爸来不来无所谓。在生活中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妈妈们代表家庭常常传达出类似的信息，别问爸爸了，他懂什么，爸爸嘛就那样，恨不得家里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要烦他。他才不是淡定，他只是不关心，他在不在都一个样，他不可能来的，他在家也没用，什么都不会做。就是因为妈妈们的这些反应，制造和维持了很多家庭的丧偶式育儿。我们可以从系统的视角看到妈妈们的问题所在，她们一方面抱怨爸爸没有存在感，另一方面又拒绝看到爸爸的存在，甚至不愿意坚持让爸爸留下来，反倒挥挥手送他们离开。现在我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的远离导致了他们的抱怨，还是他们的抱怨导致了他们无法回归。根据李松蔚多年的咨询经验，他发现部分家庭会坚持无视爸爸的存在，有时候爸爸本人也会认同这一点，默默地躲在角落里，你有事儿问他的时候，他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嗯啊两声。部分家庭的惯性思维是别考虑爸爸的存在了，他根本不重要，你看吧，他果然什么都不做。每到这时候，李松蔚会坚持说，不行，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这样的坚持常常成为改变家庭关系的一道分水岭。他记录过这样一次咨询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家庭无论如何也安排不好下次咨询的时间，因为爸爸非常忙，未来几周排满了会议和航班，此时妈妈已经死心了，就让他缺席这一次吧，这一次真的没关系。爸爸也频频点头，不断看着手表，准备结束谈话。我终于让步了，好吧，那下次咨询的谈话录音，请爸爸抽时间听，好吗？爸爸和妈妈都瞪大了眼睛，爸爸说，需要吗？妈妈摇头，即使录了他也没时间听。爸爸说，是是，项目都排满了。我说，要不要听，这是爸爸的选择， 但是我们这个家庭会议中的每句话要让爸爸有选择要不要听的权利，毕竟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。我又对爸爸说，这样至少我们就不敢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了。大家都笑起来，爸爸自嘲地挠头，他们在我背后说的坏话还少吗？那段谈话意外地成为整个咨询的分水岭。咨询中提到的爸爸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，每次咨询时都在一心多用。那一次以后，他对咨询参与的越来越积极，无法当面参加就用视频方式参加，从来没有缺席过。妈妈曾认为他不会听的录音，他也听完了。在这场家庭咨询里，我用了什么手段吗？做了什么感人肺腑的思想教育吗？并没有。我做的事很简单，就是当妈妈认定爸爸在不在都没差别的时候，我没有听他的。所以，如何在家庭里重新发现爸爸的存在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只要这个家庭愿意承认爸爸的存在，并正视爸爸的存在。其实，爸爸本来就是存在的，只是需要我们看到他。